洛飞青说出自己的身份之后，这于于同站在门口这儿瞅着这个老者，心里犯合计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个时候文泰来身受重伤，无端的让一个陌生人进房来，安知他不存歹意呀？他正在这犯合计呢，陆飞青低低的声音说，别出声，我叫你相信，让开吧。于于同心想，你让吧让开我就让开吧。于于同在这腿上就使上了站桩功了，他在这站桩功一用上，那一般人是扒拉不动他的，防备着他愣往里闯。这使上站桩功，他上上下下还在瞅这陆飞青。陆飞青突然一伸左手向他肩上一拍，啪，这于于同往旁边一闪，其实没闪开，这一掌已经拍上了，陆飞青的右掌一翻就撂到他的腋下了。这右掌一撂到腋下，一招懒扎衣，懒扎衣呀、啊，这是个招数的名称，轻轻的把他推在了一边。这懒扎衣是武当长拳里边的起手第一式，左手撩起自己的长衫，右手单边攻敌，出手锋锐，潇洒自如。原来的意思是不必脱去上袍即可随手击敌，凡是本门里的人那是一定学过的这入门第一课的。于于同啊，就觉得一股特别大的力量愣是把他给推开了，身不由主的倒退了几步，心里想，嘿，这是我们门里的人，真是失术到了。于于同这一退，骆冰提起双刀就要往前上，于于同向他打了个手势，慢着。陆飞青双手向他们挥了几回，告诉他们退开，随即奔厨房去。说他怎么进来马上又出去了，因为这陆飞青啊看见门口外边那三妹还在那儿等着呢，所以他进来之后等于把自己的身份证明了，尤其对这个于于同证明了自己是他们的师叔了，所以他一转身又退出去了。他退出去干嘛呀？他冲那三妹向胡国栋他招唤，哎哎，这屋里的人都走光了，你来看看，没人了。胡国栋一听，啊，走光了。胡国栋马上跟这韩春林和冯辉这三个人就过来了。他们觉得奇怪，心想你走光了，看你刚才在那门上站着，跟那门里边好像人说话似的，怎么现在说走光了呢？我们得瞧瞧。这三个人马上来到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头前往房里边走，陆飞青是最后进房。这三个人走进屋子里，陆飞青把他们最后一个往里边一推，他随后进来反手一关门，咕隆咕隆，门插上了。胡国栋一看于于同好端端的在这儿呢，他这已经可是非同小可，感觉到这里边有埋伏吧，这个老头是诓我们进来，撤！说了声撤，这韩春林和冯辉两个人转身刚想要走，陆飞青双掌发劲，就在两个人的后脑勺上，啪，就是两下子。一个人的后脑勺上一掌，这掌一发力，那就跟铁锤子一样，就听见咔的一声，脑骨破裂，当场毙命。这两位一块死的。胡国栋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可了不得了。胡国栋这个人是非常机警的，一看房门被堵上了，我要是不快点跑，我小命也得完了，立即顿足飞身，他就上了炕了。上炕之后双手护住这脑门子，直接照那个窗棂格子就撞过去了，咔嚓嚓。这文泰来睡在炕上啊，一看他在自己头顶上窜过去了， 坐起身来，左掌挥出，咔嚓一响，这胡国栋的右胳膊当时可就断了。但是胡国栋的身形一晃，左脚在墙上立撑，还是穿破窗户，他出去了。跑出去之后，他就觉得脑后风声。什么风声？骆冰那飞刀来了。这飞刀往外一出，胡国栋跳出来的时候，早防备着后边有暗器追袭，两脚只在地上这么一点，随即往着左边跑出去了。尽管往左边跑出去了，这个飞刀还是插入了他的右肩，砰的一声，这刀多上了。多上是多上，此时的胡国栋顾不得自己肩膀疼痛，拼命的掏出了客店。这么一来呢，骆冰和于于同没有怀疑了，这还用怀疑吗？因为这陆飞青帮着他们给打死俩，跑了一个，所以屋子里边的这人一起下拜。文泰来就说了：“老前辈，恕在下不能下来给您见礼。”陆飞青说：“好说好说，这位和乐元同骆五爷是怎么称呼呢？”说的时候他眼看着骆冰，骆冰说：“那是先父啊。”陆飞青说：“哦，你是阿冰吗？我是你陆伯伯，还认得吗？元同老弟是我的至交好友啊，想不到竟先我谢世啊。”说到这里不禁凄然。骆冰此时刻眼眶一红，忙即下拜。陆飞青就问于于同：“你是马师兄的徒弟喽？师兄近来可好？”于于同说：“哎呦，托师叔的福啊，这个师父的身子很安好啊，他老人家常常惦记着师叔，经常跟我说呀，说跟你老人家十多年不见了，不知道师叔身在何处啊，总是放心不下。”陆飞青说：“哎，我也很想念你师父啊，你可知道你另一个师叔也找你来了？”于于同当时一惊：“哦，是张昭仲张师叔吗？”陆飞青点了点头：“对，就是他。”文泰来一听到张昭仲的名字，微微的一震：“是吗？”骆冰忙过去相扶，他这一搀扶他，爱怜之心见于颜色呀。这个时候陆飞青就说了：“我这个师弟自甘下流，真是我师门之耻啊。但是他的武功精纯，而且千里迢迢从北京西来，必定是还有后援呐。现下文老弟身受重伤，我看眼前只有避他一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约好手跟他们一决雌雄。老夫如不能为师门清除败类，这几根老骨头也就不打算再留下来了。”这个话音虽然不高，但是掩不住他心中的愤慨之意。骆冰说：“我们一切听陆老前辈的，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。”说完了他看了一下丈夫的脸色，文泰来呢在那也点了点头。此时陆飞青从怀里边掏出来他写的那一个字简，也就是一封信，把这个信就交给了骆冰了。骆冰把他接过来，一看封皮上写着：“敬凡面陈铁胆庄周中英老英雄。”骆冰一看面露喜色：“陆老伯，您跟周老英雄有交情？”陆飞青还没有回答呢，文泰来就先问了：“哪一位周老英雄？”骆冰说：“周中英啊。”文泰来说：“铁胆庄周老英雄在这里吗？”陆飞青说：“是啊，他世居铁胆庄，离此不远，也就是二三十里路。 我和周老英雄从没有会过面，但是神交已久啊。素知这个人肝胆照人，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。我想请文老弟到他的庄上去暂避一时，咱们分一个人去给贵会的朋友们报信。这样的话呢，好来接你去养伤。他一看文泰来这个脸色有点迟疑，接着就问了：文老弟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这样做可以吗？文泰来说，前辈这个安排本来是再好不过的，只是不瞒前辈说，小侄身上担着血海的干系呀。说为什么这陆飞青管文泰来叫老弟，这文泰来管陆飞青叫称小侄呢？说这种称谓其实都是一种客气的称呼，他们两个是初次见面。所以文泰来接着就说了，说乾隆老儿不亲眼见到小侄丧命，他是食不甘味，睡不安枕。铁胆庄周老英雄我们是久仰大名，是西北武林中的领袖人物，交朋友再热心不过了，那真是响当当的角色。他和我们虽然是非亲非故，但是小侄前去投奔他，耐了老前辈您的面子，那是非收留不可。可是这一收留，你想过没有，只怕后患无穷啊。他在这个地方安家立业，万一让官面上知道了，岂不是牵连了他吗？让他受累呀。秀芝的心里边可是万分的不安。陆飞青一听他说出这么几番话来，文老弟快别这么说了，咱们江湖上讲究的是义气两个字啊，为朋友两肋插刀嘛，卖命尚且不惜，何况是区区身家产业呀。咱们在这儿遇到了为难之事了，不去找他，周老英雄将来要知道了反倒怪罪咱们了，是这么个理儿啊。我看呐，你就去吧，要相信他，他是这里边的一号人物啊。文泰来说，小侄这条命是豁出去了，不过官府中这些个爪牙们再找来，我拼，我也能拼死他一个，拼一个够本，拼两个我就赚一个。小侄犯的事儿实在是太大了，越是好朋友我越觉得不应该连累他。陆飞青说，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道吧，太极门的赵半山，跟你怎么称呼？文泰来说，哎呦，赵三哥，那是我们会里的三当家的。陆飞青说，是啊，你们红花会干的是什么事儿，我全不知情，可是赵半山，我的赵先帝跟我是过命的交情。当年我们在屠龙帮的时候一块儿出生入死啊，那真比亲兄弟还亲。他既是贵会中里边的人，那么你们的事儿一定是光明正大的，我是信得过的。你犯了大事儿又怎么了啊？最大不过是杀官造反，刚才我就杀了两个官府中的差人，怎么样，我这不也是杀官造反一样吗？说着他一抬脚把冯辉那个尸体往前踢了一下。文泰来说，小侄的事儿说来话长，过后呢，只要小侄留有一口气在，我再详详细细的跟老前辈您细说。这回乾隆老儿派了八名大内的侍卫来抓捕我们夫妇啊，九泉一战，小侄我身负重伤，亏了您的侄媳妇。 两把飞刀，费了两个鹰爪，好容易才逃到这里。可谁知道羽林军里边的张昭仲又跟着来了，小侄终是一死。但是乾隆老儿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总要给他抖了出来，我才死得甘心。陆飞卿心里琢磨着他这番话，肯定是他知道了皇帝的重大隐私，所以乾隆接二连三的派出高手要杀人灭口。他虽然是在大难之中，却不愿意去连累别人，这正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本色。心想，我要不是激他一激呀，他一定不肯去偷铁胆庄去，就说了，文老弟呀，你不愿意连累别人，那原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的行为，只不过呢，我想想有点可惜。嗯，文泰来说，老前辈，可惜什么？陆飞卿说，你不愿意去，我们三个人能不能离开你？啊，你身上有伤，动不得手。待会儿这鹰爪子们再来，我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！只要有我师弟在内，咱们有谁是他的对手？哎，那个张昭仲可是十分了得呀。这里一位是你的夫人，一个是你的兄弟。老朽虽然不才，也还知道朋友义气比自己的性命要紧。咱们要是真败了，谁能弃你而逃呢？老朽活了60岁了，这条命算是捡来的，陪你老弟跟他们拼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可惜我这个失职方当有为呀，你这位夫人青春年少啊，只因为你要逞英雄好汉，嘿，累得全都丧了命，犯得上吗？文泰来听到这里，当时不由得是满头大汗，一个是打动了他的心思了，一个是他身体这个伤势这阵有点重了。汗水这一出来，陆飞卿的话虽然是有点偏激，可说得入情入理呀。骆冰在旁边叫了一声，大哥，他拿出手帕来，在他额头上把这汗珠子给他蘸了蘸，握住他那只还没受伤的手。这文泰来号称是奔雷手啊，15岁起浪荡江湖，在他的掌下不知击毙过多少神奸巨憨，是凶徒恶霸。但这双杀人无算的巨掌被骆冰又温又软的手轻轻的一握，正所谓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他再也不能坚持己见了，他向陆飞卿就说了，前辈说的是啊，刚才小侄是想差了，前辈指点，我唯命是从。陆飞卿当时就把写给周中英的这信抽出来了。文泰来一看这信上写着，先是几句仰慕之言，再就说呢，有几位红花会的朋友遇到了危难，请他照顾。信上没有写文于等人的性命。文泰来看了之后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我们这一到铁胆庄，红花会又多了一位恩人啦。陆飞卿接着再问于于同，该到什么地方去报信求援呢？现在是我们两路分兵啊，一路是到铁胆庄暂时避难，另一路呢去到红花会前去求援，去叫人家。于同说，红花会三位乡族啊，除了这里的文四当家的和洛斯一当家，都已经集会安息了，大伙儿请扫垛族总领会晤， 这个扫帚族呢却一定不肯，说他年轻，见识浅，资历能力都差得太远，非要这个二当家的无尘道长当这个舵主不可。可是无尘道长呢又哪里肯呢？他也不答应，现在僵在那里了，就等着四当家的和十一当家的一道就开香堂推举总舵主。可谁知道他们两位竟在这里被困了，大家眼巴巴的正在等着他们呢。路飞清说安西离这个地方不远，贵会好手大吉呀，张昭仲他就再强也怕这些众多好手齐聚一堂。于于同就向文泰来说了，扫帚族派我去洛阳见韩家的掌门人，分说一件误会，那也不是十分火急的事情，小弟先赶回安西报信，四哥你瞧怎么样？他在会中的这个位分呢、远比文泰来低，遇到疑难的时候按规矩要听上头的吩咐，所以呢他问这个文泰来。文泰来听到这里沉吟未语。陆飞清在旁边说了，我看呐，这样你们三个人马上动身去铁胆庄安顿好了之后，于先知呢你就直接奔洛阳去办你的事情，到安西报信的这个事儿，那就交给我吧。